姊妹平安，咁我哋好开心啊，能够一同嚟到敬拜上帝。咁我哋咧未开始之前咧，一齐低头祈祷啊。真系点会感谢你自己恩典，赐俾我哋有呢个时间一同嚟到敬拜你。我哋求圣灵喺我哋当中运行，帮助我哋接受你自己话语作为我哋人生最高嘅标准。让我们有能力有愿意的心来到学习遵行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上面有上面稍微等等，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那个画面没了。没吗？有没有我讲到那个 PowerPoint 那些东西？好，上两个星期咧，我都提到咧，基督徒咧系唔受旧约律法嘅约束，因为咧我哋系藉住主耶稣基督所立嘅新约，嚟到同上帝系建立关系嘅。不过咧，我都想再补充一点，或者讲清楚一啲，就系如果基督徒咧遵守律法嘅旧约嘅道德法例咧。唔算系犯罪啊，你可以遵守嘅，冇所谓嘅吓。即系我哋唔理论上系唔需要受呢个旧约嘅律法约束。但虽然咧旧约对我哋冇约束嘅能力，即系话咧我哋系唔一定要遵行，但系咧都会俾我哋人生咧系有好好嘅指引。正如保罗话咧，圣经系受上帝嘅灵感而写嘅，对于教导真理只有谬误纠正过错，只是人生唔正路。都有益处，要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的善事。咁呢度咧，当保罗讲圣经嘅时候咧，其实佢讲呢句说话的时候咧，新约圣经未写好噶，因此呢度嘅圣经咧，其实系只系指旧约。不过由于我哋系基督徒，我哋咧真系要遵行新约嘅教导嚟到行事为人，一定要除去。未信主之前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学习实行耶稣的教训，成为主耶稣的真门徒，活出上帝的性情。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了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基督徒要怎样在教会中生活。根据保罗教导，他讲到教会就好像一个训练学院一样，是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可能是好的学习环境，是去效法基督的爱。所以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小节是非常重要。既然你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你们必须效法他。你们的生活要处处表现爱心，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这个话可以说是所有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目标。简单来讲，我会说这个是活出神性，神的性情。我们要活得像上帝，要活得似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形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也这样讲，他说 他把他所应许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藉着这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圣。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要分享有上帝的神圣，活得似上帝。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的教导，看看保罗教导我们他怎样活出神圣。五章三节就提到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事。其实这些事在当年罗马帝国的社会中真的非常的流行，很盛行的。不过同时我们看回今天的社会的时候，发觉都是差不得几多。保罗提醒信徒们不要做那些事，连提都不要提。为什么呢？因为信徒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子民，那些是不合宜的。 当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有时可能我们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为以色列人定下很多的、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有些条例呢是跟卫生有关的，但是很多条例呢、其实我们找不到什么原因。不过从神学教育的角度来看，那些的条例其实可以说是培养以色列人对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要有高度警觉。在日常的生活的事情上面呢、时常被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呢是要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圣经有一个说话叫分别为圣的意思。对信徒来讲，世界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们要时常警觉自己的身份，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使我们跟着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有位弟兄呢，他时常回中国，他就跟我讲分享啦，他说在中国呢做基督徒真的很难的，你四围的人都在讲大话，那你怎么讲话呢？你讲不讲啊？很容易受影响这个世界的环境、影响我们。那第四节再提一次，不可说人为渔网或下流的话，与其讲那些下流的话，倒不如讲感谢上帝的话。这些教导在信徒当中实践是很容易的，在世界中来到实践呢，就一定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智慧。世界上很多的男士都会很喜欢讲那些淫秽的笑话，在这些环境里面呢，信徒最好就不要插口了，或者呢尽量是避开那些人。你知道那些人是喜欢讲这些东西，你不要跟他们埋堆了、保罗呢这几句话呢是对以弗所的信徒讲的，他们是信了主的人来的，他还特别警告他们。而在第五节呢还提醒他们，提到呢犯了个淫乱污秽或者贪婪的人呢是不能成为基督和上帝国的子民，不能成为。信徒有没有可能犯罪呢？信徒有没有可能讲一些淫乱污秽的话？如果一讲了话就被开除天国国籍，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呢？言语的事我不敢下结论，但是呢贪心就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因为呢、保罗曾经讲过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保罗在这里呢就说贪婪是等于拜偶像，那就是更加严重。贪婪的人呢可以说呢是以，譬如他是贪钱，他是以钱财物质是代替了上帝，故此他们不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主耶稣呢也都警告过我们、他说呢没有人能够侍候两个主人，他不是要厌恶这个就、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爱那个。你们不可能是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五章六节还提醒我们，不要让任何人用空口白话欺骗你们。我想起我经常提醒大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说法、如果有人坚持这个论调，那些人真的属于空口白话派，没有全面正确理解圣经，他们一般来说只是高举爱作为口号。特别是有一些叫白白恩典派的人，他们 说到一个情况真的很夸张的话、即使有人离开信仰，神的爱是这么伟大、那个人都不会失去救恩的，不会从神的手流失的。亦都说呢，纵然一位信徒因为各种实际的原因而成为 非信徒，他的救恩也不受影响。空口白话这些说法根本是侮辱上帝的公义。五章七节教导我们，遇到空口白话的人怎样？不要跟他们来往，远离他们。 我哋嘅亲人，我哋可能无可选择，但系朋友，我哋可以自由选择嘅。由第八节至第十七节咧，就系今日嘅主题。保罗鼓励我哋唔好做嗰啲下流可耻嘅事之外咧，信徒仲要活在光明中。第八节话你们的生活必须像光明的人。啊，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选项来的，你不是给我们的选择去过生活的方式，而是必须的。必须的，你不要说，哎，我今天开心就选择活在光明中咯，啊，不开心的时候就活在黑暗中咯。不是的，圣经说我们必须活像光明的人。光明的人的生活是应该怎样的呢？第九节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实，就是良善、正义和真理。其实这三样的性情呢都是上帝的性情。上帝当然是活在光明中的啦，是不是？我们亦都应该好像上帝这样活在光明中。良善呢可以说是对人的态度，要着重仁爱和宽容。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他不会同人做朋友，不会想着是利用或者谋算其他人，反而是乐于助人。公义就是正直公平无可指责。我相信在这里会着重是尊重神和别人的权利，不会占别人的便宜。真理在行为方面来讲就是不会弄虚作假，做人要言而有信，正直坦率。在第十节和第十七节呢都提到有关上帝的旨意。我最近呢都听一位神学家的讲一些道理啦。咁佢呢就有一样嘢呢提醒咗我，佢就话呢神的旨意其实是清清楚楚记载在圣经里面。不过呢神对每一个人的导引呢就有不同的。咁基督徒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在以弗所书四至六章真的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你什么圣经都不记得，你读熟这三章照住去行，你一定是活在光明中。但如果你 有人问啊，那 我选择职业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些东西呢就是属于上帝对我们的人生的导引的问题。如果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其实上帝是一定会清楚引导我们的。我这个结论是我已经看了很多基督教名人的传记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如果有人是想知道上帝对你的人生的引导，你首先要做好的就是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那他一定就会藉着不同的方法指引你当行的路。十一至十五节就讲到不要做一些别人在黑暗中所做的坏事。保罗就没有讲到什么坏事，只是说他们暗地里所做的勾当提一提都是很可耻的。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我们又有些不确定做好还是不做好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想一想，我做呢件事可唔可以话俾人哋听嘅？可唔可以话俾牧师听嘅？嗱，如果你觉得哎呀呢件嘢我要秘密进行啊，唔好话俾人哋听，千祈唔好话俾牧师听添。嗱，咁多数你做紧嘢唔系行在光明中，唔系行在光明中嘅嘢你唔好做。OK， 十八节就开始嘅时候咧，保罗劝导信徒啊，不要酗酒啊，要被圣灵充满。在同一节经文里面，他用到酗酒和被圣灵充满做一个对比。为什么呢？一个喝醉酒的人其实可以说他是被酒精充满了。被酒精充满了的人已经不受自己的理性去控制他的行为。近来我们在雪梨都知道有很多人醉酒驾驶，或者喝醉了酒打人打到死了。醉酒之后打人或者揸车，其实呢好容易都是引致人命伤亡、财产损失。咁就是由于酗酒的人呢是被酒精控制了， 失去了理性。要被圣灵充满呢，亦都是要人呢放低自己的控制，不要自己控制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企图控制自己的生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我们、如果大家熟圣经，知道那段经文呢记载了圣灵第一次降临下来的时候呢，使徒们的表现其实很可能是有些不受控制，以致呢有些人以为他回来喝饮醉酒、啊、但彼得呢又可以马上站起身讲道、啊、可见呢、圣灵充满和被酒精充满是外表上可能有些类似，但 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我再补充一些有关圣灵的东西，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是一定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但基督徒有圣灵不代表他一定是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呢是一个很温柔的灵，他不会强迫性地来到充满我们。有时我想，如果我们强迫性地被圣灵充满做些事情，全部是圣灵控制，那么人就变成 robot 的了，机械人的，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嘛。啊、所以保罗呢在十九至二十节那里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呢我们会有，但是都有表现的、啊、有什么表现呢？就是说我们会呢是、从心底发出音乐颂赞主，向他歌唱，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上帝，即使发生了一些呢是不如人意的事，都能够感谢上帝。有时可以唱诗歌赞美上帝的人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而不是好像一些灵恩派教会说、哎、你被圣灵充满你要讲方言才得的，不讲方言怎么知道、啊、不是啊，圣经不是这么讲、啊、圣灵充满的人呢是唱诗赞美神的，是说感谢的、啊啊、保罗讲完了基督徒怎样活在光明中之后呢，亦都在五章二十一节至到六章九节呢讲到光明的基督徒怎样活在关系中。他首先讲的是夫妻关系，我想想夫妻关系真的很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人和 人的关系之中，第一种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就记载在创世纪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他都引用了创世纪那里的说话，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除了跟上帝的关系之外，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次经文看到夫妻的关系呢是排他性的，连父母都要离开。夫妻关系当中绝对不能容纳第三者的。对现代人来讲呢，五章二十二节呢就真的很困难。他说作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要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和应用呢，我们一定要从五章二十一节开始讲。因为很多呢不愿意顺服丈夫的基督徒妻子呢，就会引用翻五章二十一节讲啦，佢话咧五章二十一节，佢话你们要彼此信服，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喂彼此信服、哦，唔系净系妻子信服丈夫、哦。我要解释一下信服呢个字啊，要讲啲希腊文啦，啊呢、这个字希腊文嘅字咧，本来咧其实系一个军事嘅用词嚟。在军队里面呢，下级要顺服上级的安排，上级当然还有上级一定要顺服、啊、所以这个顺服呢是一个、层叠式一个架构式的顺服，不是一个、平衡的彼此平等的顺服。让我举一个战场上的、事例、啊，有一位澳洲的将军叫做 Pompey Elliot， 我不记得找他的相片出来，但 你上 Google 找到他了， Pompey Elliot。 他本来是一个律师，他在墨尔本执业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去了参军， 佢咧就带领咗澳洲嘅第十五兵团喺法国嗰度咧打咗一场好重要嘅胜仗，奠定咗盟军咧啊日后系胜咗德国而结束咗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咧喺法国有一个地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军事据点，本来就系俾德国嘅军队系占领嘅。Elliot 咧就认为咧唔得，一定要抢翻呢个据点。咁佢想到一个办法。他想到一个出奇制胜的方法，就是要在夜晚带着4500个士兵携带轻便的武器就要去突袭这个据点，那里有10000个 德国士兵 在那里守住，并且有很多重型的武器样。他这个计划就只是跟一些高级将领来分享，大家同意他的计划了。但是呢佢唔係最高元帥喎，佢都要信服上司㗎喎，咁佢就要向盟軍統帥係請求批准。結果喺嗰個盟軍統帥喺佢哋準備出發之前呢幾分鐘先至批准咗佢哋可以出發。呢一種呢就係層疊式嘅信服，一級信服一級，而唔係話有時下級信服上級，有时调翻转啦，上级都信服下下级，唔可能噶，唔可能系咁样噶，下级一定要信服上级，即使个任务叫你去死嘅，差唔多好可能死嘅，4500人打10000人，你唔打真仗一定会有人死噶，唔可能话绝对安全，即使系要死，你做兵嘅就要信服上级嘅指示，叫你去冲锋陷阵，你就要去噶啦，呢、这个叫信服。5:21话咧，呢、这个信服咧系要出于敬畏基督嘅心。夫妻之间彼此信服嘅意思，其实系夫妻两个都信服基督，唔系两个人你有时你信服我，有时我信服你，系大家一齐信服基督。上主对婚姻嘅设计咧，系妻子要信服丈夫，呢、这个唔使讨论噶啦，好清楚噶啦吓。你唔信服先谂咗好多理由出嚟话唔使信服嘅啫。所以咧喺下文啊，喺下文5:22-24，圣经都系吩咐妻子要信服丈夫。而喺25-30咧，从来冇吩咐丈夫你们有时都要信服妻子，冇咁嘅吩咐。不过丈夫最主要嘅任务系做咩咧？要爱妻子，并且要效法基督为妻子舍命。其实好多妻子唔舍得丈夫舍命嘅，只系要求丈夫咧。同佢哋倾多啲偈，听下佢哋讲嘢就得噶啦。好可惜，今日好多丈夫咧就挂住手机啊，挂住电视机啊，咁样唔同丈夫、唔同妻子倾偈啊。呢个系丈夫嘅问题吓。保罗时代犹太人咧，其实系冇自由恋爱嘅时代。要信服丈夫咧，真系要先信服上帝，知道你嘅生命系出于上帝安排。嗱，我哋今日咧有自由恋爱嘅权利啦。不过我提醒未结婚又想结婚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好呢要先寻求上主的引导，去决定自己的终身配偶。择偶的对象最重要考虑是不是对方是不是一位敬畏基督的人。听经讲，我不是说对象一定要是一位基督徒，不是问过是不是一位基督徒，是不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很多呢自称是基督徒的，甚至受了洗的人呢都未必是敬畏基督，未必是敬畏上帝。当他们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当上帝没道，完全是自把自为，将自己当作上帝。任何人如果你跟那些不敬畏上帝人 的人结婚呢，后果都是悲剧收场的了。我们时都看到很多家暴的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敬畏上帝咯。我们要很快看看其他两种的关系。第6:1呢就提醒基督徒，作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其实呢，除了亚当和夏娃两个人之外呢，所有人出世来到这个世间上都是由父母所生的了。这个是上帝的设计。每一个人一出世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 喺一个家庭当中，就系喺一个关系当中。因此我讲过咧，我哋除咗系活喺一个物质嘅空间世界，其实亦都系活喺一个三维嘅关系世界，同上帝嘅关系，同其他人嘅关系，同世界嘅关系。喺十诫里面咧，头四条诫命咧都系同上帝维持良好关系，因为人同上帝嘅关系系最重要。有位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啊，佢话咧，原罪咧系完美嘅缺失。原罪就是说人出生在一个跟上帝没有亲密关系的世界里面。故此呢，当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他跟以色列人立条约，就是要重新建立关系。在十诫里面后面的六条诫命，其实呢就是讲到跟其他人的关系。在人伦的关系里面呢，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并且有上帝特别的应许。而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呢，就是基于十诫里面的第五诫。所以呢，我们就要被这条诫命约束的了，因为这条诫命入了新约。不过这里也都提到，作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其实现代有很多教人做父母的课程，有年幼子女的父母，我鼓励你去学习。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无论中学大学一路读到什么都好，没有课程是教人做父母的。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从小就教导儿女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凡主教训我们遵守的，就从细教训他们遵守。如果做父母有这个心就好了，将儿女当作是门徒，预备好去训练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最后是第五节至第九节，保罗的时代呢，就有主人和奴隶的关系。现代的西方社会里面，虽然就没有了奴隶的制度，但是这段经文提到的原则呢，其实都是很适合用在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里面。第五到第八节是对奴仆讲的。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相信很多的信徒都是来自奴仆阶层。以前的奴仆就等于现在的打工一族，是吧？打工仔是很可以从这里的教导里面学习做一个好雇员。第五节提到呢，要专心服从世上的主人，像侍奉基督一样。这里是有关工作的态度。很多打工仔呢，是带着搵两餐的心态去翻工的。但这里呢，教导我们呢，就要顺服上司，好像顺服基督一样。咁就係话呢，我哋要接受我哋嘅生命係有上帝作主，係有上帝安排我哋喺一个处境当中。因此我哋要乐意顺服主人合理嘅要求。我諗起呢，创世纪里面记载咗有关约瑟嘅人生。约瑟当佢被兄弟係卖咗去埃及做奴隶嘅时候呢，我相信他一定是尽心竭力做奴隶，所以他得到主人的喜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圣经没提了，可能一两年两三年，主人就将他提升到做全家的总管，奴隶一头啊。当他拒绝老板娘的勾引，又被人诬告掟了他落监牢，其实那个监牢等于死梗了。他又好愿意帮助监狱长做嘢㗎喎。搞到呢，他又俾个监狱长呢係升佢做差唔多做副手喺监狱里面做晒所有嘅嘢。圣经冇记载到佢係口出怨言。佢可以话呢係一个打工仔嘅典范。好，第六至到第七节亦都係一个好嘅提醒，打工仔呢千万就唔好练精学懒。上司在度嘅时候装模作样啦，好多嘢做啦，好忙啦。上司一唔喺度呢，就唔使做嘢啦。我记得有一位姊妹 曾經同我分享過，佢以前喺政府機構做嘢。佢話咧，佢個上司咧時時要出外開會嘅。哇！個上司一出外開會咧，好多同事咧就遲到早退嘅咯。不過佢又留意到一樣嘢，上司又唔知道點解用咩方法知道邊啲係遲到到早退嘅人。嗰啲人咧冇得晉升嘅做好耐都冇得升級。好啦，六章七節亦都提醒打工嘅人咧，要認定咧呢個係上帝嘅旨意，盡心工作啊，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啊。主咧係會報答我哋嘅。咁做老闆嘅咧我哋應該點樣對待員工咧？第九節話要好好對待奴仆，不要威嚇他們。嗱喺保罗嘅时代咧，奴隶主啊，其实咧系拥有嗰个奴仆，好似拥有任何嘅财产一样。所以一个主人如果打死个奴仆咧，冇事噶，唔系杀人罪噶，冇事啊，奴仆啫嘛，系佢嘅财产嚟嘅，打死咗冇事嘅。但系而家当然唔同啦，现代西方社会嘅劳资制度咧系已经好唔同啦。做老板嘅唔系拥有雇员而系咧要好好待员工嘅尤其是澳洲雇主咧应该点样好好咁待员工咧我相信最低限度嚟讲咧，雇主要按社会一般工作条件嚟到对待员工，要俾合理嘅薪酬，要提供安全嘅工作环境，亦都要理解员工系人有时有啲特别嘅需要。我記得咧，我個女咧以前有一位上司咧，覺得佢真係一位好上司嚟嘅。點解咧？有一次咧，我哋屋企咧有一隻狗養咗12年嘅啦。嗰日要死啊！我帶佢安樂死，嗰日死緊。咁養咗一隻狗10多年咧，即係好似家庭一份子咁嘅只狗死啊！咁我相信我個女梗係愁容滿面啊！我上司睇到佢咧，就話俾佢聽，翻屋企放假一天啊！真係咪幾好上司？我諗都算好嘅上司，係有薪假期嚟嘅嗰日唔係克扣翻啲薪水。好啦講到呢度咧，我想總括一下，由第四章講到呢度。保罗教导信徒咧，要活出神圣，要活喺光明中，行事为人要见得光，亦都要喺教会、家庭同埋工作环境中实行上帝嘅旨意。咁其实已经包括咗差唔多我哋人生嘅大部分嘅时间噶啦，系嘛？我哋做咗基督徒翻教会啦，但系你唔翻教会嘅时间，梗系屋。如果唔出街 wet 嘅话，梗系屋企啦。咁你搞好家庭关系啦。仲有就係你要翻工啦，你要搞好工作之間嘅關係啦，已經差唔多可以話包括咗我哋好重要嘅時間嘅運用。呢個就係按真理去保持良好和諧人際關係嘅重要性。上帝係盼望我哋活喺一個和諧嘅關係當中嘅。請我哋一同祈禱。親愛的天父，感謝你对我哋嘅期，将你对我哋嘅期望都系清楚嘅记喺圣经里面。求圣灵帮助我哋喺呢个黑暗嘅世代，能够活出主耶稣嘅真光，照亮嗰啲活喺幽暗中嘅人。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